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去了柬埔寨的季勋。
哦，季勋前阵子确实去了柬埔寨，但是呢，哎，他活着回来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幸福妈妈档呢，我们就来跟季勋一起聊聊他的柬埔寨之旅，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活着却活着回来的。
其实不难啦，你只要不要去一些奇怪的地方就可以活着回来。
怎么说奇怪的地方？
就是其实我这一次去柬埔寨是跟我哥一起去，所以不是单人旅游嘛，那两个人想必也是比较安全的，
有一个照应。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只去了金边跟暹粒，那暹粒的话就是那个吴哥窟的所在地，就是如果你要去吴哥窟的话就要先去到暹粒，
算是一个观光景点。
对，这两个地方其实都算大城市啦，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的话，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去其他的县市，因为除了说可能比较偏僻比较危险之外，真的不法交易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柬埔寨现在还有很多的未爆地雷，就是也还不知道地雷在哪里，那这其实就是会影响到，就是你可能就不能够随意走动，你要在规划区域内活动会比较安全，不然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炸了
啊。真的假的？
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你如果知道柬埔寨的历史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国家跟城市嘛，
然后也是诈骗频繁的国家
啊、是。就很多诈骗跟爆炸。对，反正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当地一个叫做 Apopo 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它就是专门养那种很大只的老鼠。
多大只？
差不多像一只猫，比一只猫更大。对，但是它其实不重啦，就你可以把抱在怀里然后跟它拍照。
没有抱是不是？
我有抱
天哪，
他们其实很可爱啊。就是你如果不把它想象成那一种沟渠里的老鼠的话，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比较大只的那一种仓鼠这样子。哦，
所以它是短尾巴的那种。
长尾巴的，但就是那个 size 就放大几倍。
可是它的那个就是比如说毛发的颜色是灰色吗？
没有灰色，是那种比较像茶色吗？或者是
哦，所以它就真的很像仓鼠的颜色。
是，反正然后就比较大，你就放大几倍这样子。
是
然后你就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就是柬埔寨在就是他们的军队其实埋炸弹的时候，他们我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故意，就是不把那个地雷的所在地标示出来，所以他们没有地图可以去找到说 哦我这里埋了还是那里有埋了这样子，所以至今就是没有人有那张地图嘛，因为没有人画，所以就是有些地区就是还不知道说会不会有地雷，那就要透过这个所谓的 Hero Rats， 也就是他们这个老鼠英雄去秀出这个地雷的在哪里这样子。
天哪，这个这样子讲起来，其实柬埔寨算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哎。即使你没有就是被拐去，但你还是有可能会踩到地雷耶。
那可能就是自己的错了，你知道吗？就是要在规划内的范围活动会比较好，就原因在这里。
但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想说现在那个就是柬埔寨啊，就是有很多台湾人被骗去那边从事一些非法的一些什么交易之类的嘛。但你怎么会想要去柬埔寨勒？想不通哎。
我觉得柬埔寨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你去看的一个地方，就除了说他的那边的吴哥窟之外啦，那边美食其实我相信对大家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对我而言是美味的。而且柬埔寨是一个那么神秘的国度，除了诈骗的这一块之外，就是有很多他可能跟宗教相关的，印度教佛教，你对他是有很多好奇跟想要认识更多的，所以就是那时候就决定去东南亚的某个国家，我就选了就是柬埔寨这样子，然后我哥也 OK。
天哪，这个真的是蛮神奇的，因为其实东南亚还算是蛮多国家可以选择的嘛。
硬交是一个很危险的。
对呀、啊，天哪，你这个胆子确实也是蛮大的了。不过你搭马航那就可以理解了啦。
就是不怕死这样。
不过你刚才讲到食物的部分蛮符合就是你的口味，
是是是，
是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吗？那台湾的朋友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台湾人来讲的话，如果你能够接受泰式料理的话，那你应该也可以接受柬式料理，就是柬埔寨的料理这样子。因为柬式料理其实就是会被说成是比较温和的泰式料理，甚至连他们的按摩也是比较温和的泰式按摩，有人这样子讲。
哦，所以好，我们先讲食物。你说它的味道比较温和的泰式料理，是指说它虽然有酸有辣，
对，
但是没有到说像泰国的那么酸那么辣。
是是。
然后它的按摩呢，可能也没有像泰式按摩那么，哎，可是泰式按摩是很舒服的呀。
泰式古法按摩的话，其实你会怎么说呢？它按到一个点上，你会觉得微微痛。但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它是它痛的等级，可能大概是六七，还是舒服范围内的痛啦。就是柬式按摩的话，可能就会比这四跟五这样子。
啊，就感觉他的手在你身上摸来摸去而已。
但我相信他有按到点上 ，OK， 我相信是这样。
OK，OK，、okay, okay, 我们继续来讲食物的部分。
那食物的话，其实有吃到一个我觉得一定很推荐的，就是叫做阿莫，就是你看菜单翻开来，它上面写到一个 A M O K， 就是阿莫。那阿莫其实它也是用新香料啊，然后椰浆熬制而成的一个料理，它可以是搭配海鲜啊，或者是就花枝鱼或者是鸡肉这一些。那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是东南亚的一个咖喱。可能有点像泰式咖喱吧，或者是像如果你去过马来西亚餐厅的话，你吃所谓的 rendang 也是差不多那个味道。
所以就是你在柬埔寨也有点吃到家乡味的概念。
是，而且就是很温和的那种，没有到很辛辣，但就是你绝对可以接受的一个料理这样子。
了解。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做法其实很中式，也是你知道华人一定可以接受的一个料理，就是叫做 lok lak。
lok lak。
对，它就是像是它用的原料食材其实也很中式，就像什么有酱油啦，也会勾芡，然后通常它就是一个 set meal 这样子，就是一个有饭，然后有肉有菜，然后番茄切片的番茄，就那个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这样子，也是一个很推荐，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料理。
所以它的味道上也是算比较温和的。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柬埔寨食物吃起来，只要你不要去挑战自己，基本上你不会饿到肚子。
那你有挑战自己吗？在柬埔寨的时候？
我有一次点了一个，透过导游的推荐，我点了一个发酵的蔬菜，叫做 coco。就是它吃起来就是臭臭的
像臭豆腐这样子。
没有，臭豆腐是它闻起来很 臭确实，但是不大一样，因为臭豆腐它本身的味道很浓烈，但是那个 coco 它的味道它就是有点像是绿黄色的一个汤，然后闻起来是没什么味道的，然后吃起来味道也很淡，但是它的蔬菜就是发酵过后嘛，然后里面可能有茄子啦玉米笋这一些，它吃起来微微的苦苦的，然后就是我不是很喜欢，所以那一碗我没有吃完。
哦，如果大家可能未来去柬埔寨想要挑战的话，可以吃这个 coco。
是是是，当然还有就是有一个很常见，然后大家去一定必吃的就是那个法国面包，柬式法国面包，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粤式面包？
因为粤式我没有那个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不太确定。但如果大家去柬埔寨的话，可以就是我是随机啦，就是看到街上有我就去买，然后基本上都不错吃。它就是会里面就是火腿啦，然后猪肉碎就是放在夹在面包里面，然后会抹酱，然后搭配青木瓜丝跟猪葱，就吃下去其实是很爽口很脆口的。
会不会有点像那个潜艇堡这样子
啊？其实是。然后它就很长，就 那个法国面包棍很长啊， 就是你可以买一整条的或者是半根的，
半条，就是看食量来去决定。
是是是，
刚才讲的是这个美食的部分嘛。那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柬埔寨的治安呢？
柬埔寨治安你看我活着回来没有被就是抢，就是还不错这样子。原因当然也就是说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旅游，然后都待在比较安全的城市，
而且你又是个男生。
是是，我相信这是就是 privilege。 对，然后治安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不要去奇怪的地方就真的是没事这样子，然后晚上也不要在外面待太晚。
OK，
能够就是在有日光的时候活动我觉得是最好的这样子。然后其实像饭店人员他也会特别叮嘱我们说你包包背前面啦，因为怕你背在后面的时候可能会被人家就是当街就直接抢走或是怎么样的。
这其实跟马来西亚有点像啊。
是，所以马来西亚人就不用怕。马来西亚人习惯，
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是天生就已经练就这身功夫了。
是，那包包背前面这种事情就大家其实 也都能够理解啦。就是而且在外旅游本来就是要顾及个人的安全。
没错没错。
但要讲的是我们从金边机场去到饭店的那个路上啊，就是在等红绿灯嘛，然后就会有小孩就是 沿街乞讨这样子，就是他跑在车流，穿梭在车流当中哦。然后就因为我们坐嘟嘟车嘛，那嘟嘟车就是没有那种像车门，他有一个窗户这样的地方了，但就没有车门嘛。嗯，然后他就是会跟你讨钱这样子，或者是如果你今天坐在某家餐厅的户外区，也会有人就是跑进来跟你要钱。
我好像就是有可能看一些台湾的一些行脚类的节目，他们可能到一些就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嗯，好像真的就是有蛮多的小朋友就是会来跟你就是乞讨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如果你不给他，就是一直缠着你啊，有吗？你有被缠着吗？
没有。因为可能刚好我遇到小孩的那一次是在车上，然后因为车始终都要走嘛，对不对？
是是是，
他就没有待太久这样子。那我也好奇说他这样子乞讨就是真的能够讨到东西吗？就是大家都那么急，然后就在开车干嘛的，就是多数人我想应该都不会理他。
那你有给吗？
没有。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遇到僧侣的话啦，僧侣的话他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嗯，因为他们不是乞讨啦，他们就有点像是在化缘。
是，
然后我有一次我跟我哥在喝咖啡，在一家咖啡厅，然后就遇到那个僧侣来向我们就是化缘，嗯，然后你看你要给钱现金，给美金跟瑞尔当地货币都可以，或者是你给他食物蔬果类的东西也可以。然后就听说就是我们就问那个店的老板，因为他有就是立马就跑出去就是捐了一点钱这样子，uh-huh. 我们就问他就相关的一些事情，他就说哦，他以前也当过僧侣啊，然后在当地当僧侣就是你可以当作是一个修行，然后同时也可以是说你在这段时间然后都住在寺庙里，然后也同时可以存钱，然后你存到这笔钱之后你可以上大学上学这样子，就是一个他们攒钱的一种方式。
刚刚讲到这个僧侣他算是佛教吗？
是
Okay.
是在柬埔寨，其实如果你去吴哥窟的话啦，当然我也很强烈大家就是在去之前一定要做功课，嗯，就是你看书也好或者是看影片也好，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大爱电视台的那一个蒋勋主讲的一个节目叫做吴哥之美，就它里面就有二十几集吧，然后每集其实没有到很长，大概二十几分钟，因为吴哥窟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它甚至有小吴哥跟大吴哥，嗯，那你如果去不同的景点的话，你对于那个古迹多少也要有一点认识嘛。
是，
尤其像柬埔寨它又是在高棉时期吴哥时期他们有不同的统治者，有不同的信仰，所以有时候他的那个寺庙的可以从寺庙去看出当时他们的信仰主要的信仰是什么，可能是印度教啦或者是佛教，嗯，对，你可以看到很多跟宗教有关的一些元素，但如果你不知道相关的一些知识的话，可能就只是在看石头看古迹，uh-huh. 就是这样子，uh-huh.
哇，其实感觉你这一趟这个柬埔寨之旅是收获满满呢。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幸亏有提前做功课。我去听，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请导览，然后我们去了两天，就分别去了吴哥窟吴哥城那个地方跟外圈一点就比较少人会去的那些地方，嗯，那我也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可以就是你都去到暹粒那个地方了，那倒不如就是多安排几天去玩，因为其实除了吴哥窟那个范围以外，那个暹粒那个地方也只有市区可以逛，那倒不如就是买一个three day pass， 就是可以用三天的这个通行券，才$62，然后就可以玩三天这样子。
你刚刚讲到就是美金，所以其实柬埔寨他们也是用美金的吗？
是，
他们币值是1:1哦。
不是，啊，不可能是1:1。
可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在算钱不是很麻烦？
是很麻烦。所以你去到柬埔寨的时候，因为我相信多数国家都不会让你换瑞尔，也就是柬埔寨的货币。
为什么？
因为
他不想让你去。
不是啦，应该说有时候你知道很现实的点是他可能要看这个国家的什么 GDP 啦，或者是这个货币的价值有没有到他们觉得值得我去收购的那个程度，他们才会选择去发放这个货币啊。所以在台湾其实我相信很难找到一家银行它是可以让你换到瑞尔的，所以我觉得多数人应该都会换美金，因为银行就是用 ATM 就可以取美金了嘛，嗯，那美金呢他们柬埔寨当地所有人呢全柬埔寨都对于美金要求是很严格的，你不能够是那种旧旧的啊或者是有破损微微皱到的那种折痕都不行，一定要是完整很新的那一种，
像红包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钞一样吗？
对，反正就是 ATM 吐出来的那一种新的美钞他们才收，否则他们基本上会拒绝收你的美金，然后瑞尔的话就是没有这个这么严格的规定，然后计算上呢因为他们的货币就两种都通用嘛，然后他们有趣的是你进到任何一个商场他们的那个标价都会标美金跟瑞尔，所以你看你要用美金结还是用瑞尔结，但有可能你遇到的一个状况是啊，你比如美金不够好了你要用瑞尔去补，那你就要 快速的做你的运算。
天哪，这个数学真的很难呢。
是，一美金等于4000瑞尔，
四千整，
对，4000瑞尔这样子。
可是它不会有一些就是 you know 那个币值它可能会有涨跌嘛？
我去的那个时期好像就是固定的币值啦，然后他们我觉得方便起见也一直都是用1:4000瑞尔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然后你就是不管是你还是他其实都要做一个很快速的数学计算，就是比如说今天是 7.25 美金啊，你要怎么给，如果你美金不足你要给那个瑞尔要怎么给，要给多少，然后他们找你钱也是会同时都找。
哇，
对，然后如果你看他们的那个 POS 机的系统或者是那个收据的话，其实上面都会标示说它美金是多少，然后瑞也是多少。
那我可想而知他们那个结账的速度应该是挺慢的对不对？
不会到慢，不会慢到你觉得烦的那种程度，他们还是蛮快速的，只是我们作为外国人有时候不习惯这样的找钱方式，就会有时候觉得你是不是找错了这样子，然后重新算，时间是花在这边，通常他们不会弄错。
那你刚才讲到说就是在台湾可能换不到这个瑞尔币，也就是柬埔寨的这个钱嘛，那我可以到当地去换吧？
可以啊，
他们收台币吧？
台币应该也是收的，但我是去我是主要用美金去换啦，就是让给他们美金，因为比如说我一下飞机我就要办 SIM 卡嘛，那就是他会直接找我可能美金或者是瑞尔，就你手上就有钱可以用。当然最通用的就是美金啊，只要有美金就是畅行无阻，
因为毕竟美金那么大嘛，而且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所以相信大家可能会就是会想说收藏这个美金，然后隔几年之后呢它就是涨了之后你就赚到了。
是是是，哎，我觉得还是可以讲到就是当地的物价啦，那你可能想象中，我们想象中可能会觉得说，柬埔寨的物价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贵，
对，
但其实可能跟台湾差不多的那个消费水平，
那其实蛮高的耶。
是，就像我前面提到那些料理，其实你吃一份料理的话，可能观光景点的话，可能就要到7美金，对，那如果是观光景点以外的地方的话，可能就3-5美金这样子，
差那么多，是一倍耶，
差不多，差不多。我觉得有时候是看旅游景点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嘛。就是你去吴哥窟的话，它一定是在你到那附近的餐厅吃，然后再接下去下面的行程。但如果你是在比如说金边或暹粒的市区吃的话，它又是比较便宜一点点这样子。
了解，哇，所以刚才季勋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他在柬埔寨的一些就是。算是旅游小 tips 吧。
是，
就是如果大家呢未来可能有计划想要到这个柬埔寨去安全旅游的话呢，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季勋刚刚讲到啊，不管是它的币值的部分，或者是美食啊、景点啊，甚至是这个乞讨文化等等的，就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分享了。
其实柬埔寨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你就是去一趟的国家，尤其是它还有吴哥窟，而且吴哥窟就是它因为你知道。天候因素啊，然后风化什么的，它可能会不断的剥落，然后你未来可能看不到。虽然现在有不同的国家在帮助柬埔寨当地政府去维修它们，但我觉得无论是它今天是坏掉、风化，或者是被修复，它都是不一样的样子了。所以你每一年去看，可能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古迹的样子。像我这一次去原本要去看一个夕阳的，但我没有看到。就他们说，如果你没有看到夕阳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
真的假的？
我想说，就是你可以就是留一个遗憾给自己，然后下次我可能10年后我会再去一次，然后看到又是不一样的吴哥窟的遗迹了这样。而且柬埔寨其实比你想的还要安全以及好逛。
是，但这边最后还是要就是希望有要去这个柬埔寨旅游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是旅途平安啦。
是，
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可能就是跟旅行团吧，会比较安全一些。千万不要就是收到一些来路不明的讯息之后你就买了机票然后飞去柬埔寨了，那是非常危险的。
是是是，是安全起见啦。
没错，那就祝福大家旅途愉快咯。那我们也感谢季勋啦，
谢谢大家，
谢谢。